说这个东西要道，就是这个从东方世界的东方到西方一定要经过的要道，那个门就是象征那样的一座的门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，在七个教会里面，的的确确在教会历史上，你看见神对于腓立比是完全称赞的。那么里面有两点要值得我们注意，第一点就是他们已经有冠冕，所以主对他们怎么说？不要叫人夺去你们的冠冕。所以想想看，在这么多教会里面，我不知道哪个教会有没有冠冕。冠冕当然知道就得到奖赏了，但是很明显，腓立比有冠冕。他说不要叫人夺去你的冠冕。别人的问题是会不会得到冠冕，腓立比的特点是问题是他们会不会失去冠冕。所以这是腓立比不懂的点。所以为什么他要呼召得胜者呢？就是他们有失去冠冕的可能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这个教会已经是得胜，已经得出冠冕。那我问弟兄姊妹，全本圣经里面就个人来说，只有保罗知道自己有冠冕，只有腓立比知道自己有冠冕。因为很明显就这两个地方，一个是个人的，一个是团体的。所以这是第一点，证明说现在呢，你看这个教会是完全教主心满意足的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记不记得里面有一句话说：“我已经爱你了。”在七个教会里面，只有主说：“我已经爱你了。”所以现在你对照一下《西班牙书》，你就很清楚今天教会的道路在什么地方。今天到底在地上，神有没有可能得出一个他满意的教会？有可能，因为否则的话，圣经不会提，不会提。因为这些人也是像我们一样有血有肉，也是蒙恩得救的一般人。所以，如果在第一世纪可能，如果在教会中有些教会的光景是叫神心满意足的，那可见这条路就变成我们应当走的。那可见就是说，这个应该是我们的目标，这个应该是我们的范本。所以，依据这个缘故，我们应该像腓立比一样，怎么样呢？我们知道说，不要弃绝他的名，也遵守他忍耐的道。虽然不过一点，略有一点力量，但是看呐、啊，你看见神要给我们开一道又大又有功效、敞开的门，然后就是对于说腓立比。主有个应许，就是说，当主天下受试炼的时候，要免去你们试炼的重点。敌人的轰炸是10点钟，但是你10点钟已经离开这个城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当大灾难还没有来到以前，这些人要被弃的，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人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隐藏的人。你看见说，这些人到时候神把他们藏起来了，一直等到怒气过去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个西班牙书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一本书，给我们看见说，在主回来以前，主怎么样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，叫他心满意足的教会。弟兄姊妹，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，因为你记得我们的主是怎么，神怎么说？他说在雅各中我看不见诡诈，意思就是说，不是执着雅各是完全，乃是只是在神的眼光中他看不见。意思就是说，到了一种情形，神心满意足了。我们知道说，一个小孩子2岁，你对他有一个要求；18岁对他有一个要求。2岁的要求，如果他达到，你就满意了，因为他不过是2岁。但是呢，现在这个孩子长到18岁的时候，那么你不能用2岁的要求就不能满足你的，因为他的生命高了，你很自然的有18岁的要求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等到你的生命长到18岁的时候，结果你已经脱去了2岁那种光景，2岁他只要这样你就满意了。但是只要这样，你只要吃得好穿，只要吃好就好了，你只要天天玩就可以了。18岁不可以，18岁他除了这个吃好了还穿好，还得要读书，还得要努力，这个时候才会叫父亲满足。所以到了18岁，如果达到了这个标准，那弟兄姊妹，你这个做父母的就满意了，在他眼中就认为已经完全了。所以神也是这样，就做客观来说，就做实际情形来说， 一点没有错，我们没有一个情形是完全的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知道说神对于我们的生命，对于我们今天教会的生命有他的估计的。今天的教会生命只长到这个程度，那弟兄姊妹，在这个程度里面，如果我们顺服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结果你看见说冠冕就是他们的，结果你看那个光景就能够叫我们的心完全能得着满足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可以说，当我们的主对腓拉铁腓说我已经爱你了，其实呢，事实上可以引西班牙的话，那个爱乃是在爱中寂寞的爱，神是默然的爱你。所以这个弟兄姊妹是这些困苦的羊最大的安慰，虽然他们天天被杀，虽然他们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最后他们所等候的，他们所盼望达到的就是这种的光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这一卷这一节的圣经第十七节可以说是最高最高的一节圣经。这一节圣经你不期望好像会在神的话里面，好像神能够说这样的话，今天我们能够叫我们是因着主得着满足，因着主得着喜乐，这个我们懂，但是主怎么能因着我们而喜乐而欢呼？主怎么能够在他的爱里面，他爱我们的爱里面，他居然能寂寞？这个什么力量？但是感谢主，如果你知道说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现在他借着圣灵要在我们身上要完成他自己的工作，所以你就看见说这是主工作的结果。那这个默然的默，这个静默，这个原文呢，你如果去读的话，有的地方翻作耕耘，很明显去耕地，耕地是完全一个字。那么怎么从耕地到了静默呢？这个有原因的，因为我们知道说耕耘就表示你花了很多的功夫，你去播种撒种，然后呢慢慢长大，所以这是有计划的，你在这等候一个生命的成熟。所以慢慢这个动作呢就引申到你现在要做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也许你要给一个很大的惊喜，也许你希望，也许你要庆祝什么事情，但你事先不告诉他，你暗中已经设计好了，设计好了以后希望到的时候呢你给个很大的惊喜，给他个惊喜，所以就表示你事先设计好了，但是呢你又不希望对方知道你要给他惊喜，所以在这个以前你是完全静默，不可以告诉人，什么都不要告诉人，所以全家的人什么都知道，就是爸爸不知道，因为全家大大小小那天要给爸爸一个很大的惊喜。所以在这个背后呢，有很多的耕耘，很多的耕在那耕种，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在整个过程里面他们一定要保持静默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句话在希伯来原有的翻作耕耘，有的翻作静默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两个思想是连在一起。所以如果说我们的神是默然的爱我们，如果说神是默然的在他爱中静默的话，那不要忘记背后就代表神的耕耘来说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腓立比教会所以得主的称赞，是因为我们的主在里面有多少的耕耘，那最后他就有多少的收获，最后他满意的说我是默然的爱，不要叫人夺去你的冠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话都是对着在主回来以前那些羡慕追求主的人来说的。虽然这些人可能是将宰的群羊，是群中最困苦的羊，但是不要忘记神的见证是借着这些人来继续维持的。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见，你如果知道最后神的喜乐有多大，你就知道他们受的困苦有多困苦，你知道他们所经历的贫穷有多贫穷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说生神在那默默的耕耘，最后呢终于神得着他的收获了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十七节应该是整个西班牙书的最高峰。那么十八节怎么说呢？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，我必聚集他们。那么这个我稍微写这个要稍微解释一下，尤其中文看不大懂什么意思的。第一，那些人是属于你的， 第二呢，他们仇反，他为什么仇反呢？因为他们这些当初不是被流浪到全世界各地吗？所以他们每年不可能到耶华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。所以这个大会呀、啊，是指着他们每年三次要到神的殿那里去开会，要在神的殿里在那里过节来说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看，当以色列人光景正常，他们仍旧在他们自己的地方。如果他们没有被掳的话，每年三次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。现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被掳到那里，被掳到这里，他们仍旧可以在会堂里面这个唱歌唱诗，也可以在那祷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们不能在那里过节了。虽然他们祷告，虽然他们唱诗，也能够有神的同在。但他们满足，他不会满足，他们有一种愁烦。这种愁烦就是说，这个愁烦就是他们现在不能每年三次去过节，这就是这里的人。所以这些人是属于他的，还是得胜者，为无大会愁烦。因为我们的为什么每年三次要去过节呢？每年三次过节就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当他们平常耕种的时候，有的人在别十八，有的人在这个加利利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但是呢他们要献祭要聚集要欢乐的时候是来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在神面前一同欢乐，那全世界就知道说他们乃是合一的，他们这里的见证乃是个合一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虽然他们失散了，虽然他们在巴比伦仍旧可以在会堂里面唱歌，可以亲近神，可以有读经，也可以祷告，这些都有，但神最高这个旨意失落了，那个见证没有了，他们是荒凉的一般人，都是基督徒不错，但是没有一个见证。那么有一般人他们会愁烦，别人不愁烦，他们愁烦。这些人是属于主的人，这些人是为了什么愁烦呢？是为了无大会而愁烦。那么然后呢，叫因你担当羞辱，那这些人也是因着主的缘故担当羞辱。他们这个为什么羞辱呢？这个羞辱，这个羞辱就是他们觉得他们虽然他们在被掳之地也可以这个聚会，也可以唱诗，也可以祷告，这他们在会堂里可以继续做的，但他们觉得他们脸上带着羞辱，所以这些人呢乃是担当羞辱的。所以什么时候神的见证不能从他们身上彰显出去，他们觉得羞耻。虽然他们自己也能祷告，也能够读经，也能够满了主的同在，他们满意吗？他不满意，他们心中有一种的愁烦。那这个时候神怎么答应呢？神说，我必聚集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后你看见那个合一的见证还是被他们带进来，因为这些人他们不是为自己活，他们乃是为了神的旨意而活。所以难怪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有的你看见在主回来以前，他一定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。那么是谁来招聚这一班人呢？我们感谢主，他就说，我必招聚他们。这是西番雅书。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九节，那时我必罚败一切苦待你的人，又拯救你瘸腿的，聚集你被赶出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些人呢，我现在你看主，一面神要审判那些苦待的人，那当然就是以色列来说，指着外邦人来说的，但又拯救你瘸腿的，聚集你被赶出。瘸腿永远叫我们想起雅各，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以色列人呢，他们身上一直有一个记号，叫人永远不要忘记他们的祖先是瘸腿的。在中国大家开封早期的时候，这个中国人不知道犹太教是怎么回事，后来呢他们称他们做挑筋教，因为他们把筋都挑出来不吃的，因为就是因为这个雅各这个腿被扭了一下。所以我们知道在以色列身上唯一一个记号就是说，神的的确在他们祖先雅各身上是摸了一把的。但这些人你看见吗？是被赶出的，有一天神要把他去聚集回来，尤其是瘸腿的，是行动不方便的，但是感谢主，到时候呢主要拯救他。那么一点还有一点我们不要忘记，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些这个身体上这些情形通通要过去，那就是我们等候主回来。那么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，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。那这些人在这些困苦的羊不要忘记， 他们是在全地受羞辱，他们脸上带着唾沫，他们脸上带着许多的羞辱，但主说怎么说呢？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，这就是见证。这些人想要得着称赞，这些人有名，很有名声，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谁，这就是见证。因为见证乃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灯呢不是放在斗底下，乃是不能隐藏的，山是站在这山上的。所以最后你看见神的见证果然得着恢复，而且最后呢，你看见说他们得名声，得称赞，有名声，结果神的见证就出去了。第二十节，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，聚集你们。所以你看见了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教会的原则，不是一个一个人的。那个时候我要领你们进来，聚集你们。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，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，得了称赞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西班牙书是这么结束的，那个结束乃是一个保证，保证最后耶和华的见证，神的见证要成功的，让你们这些被掳之人归回的。现在怎么样呢？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国中有名声，得称赞。你看前面一节说得称赞有名声，现在呢说是有名声得称赞，怎么又重复一次？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西班牙书就在这种情形底下来，就这种情形底下来结束的。然后最后说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如果这是神所说的，神最后一定要完成他自己的工作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西班牙书最后的结局是很荣耀，很荣耀。最后的结局就给我们看，在主回来以前，主要得着一个教会，像腓立帖腓一样。所以教会今天不是没有路，教会今天有路。今天教会会到一种情形，叫神的心完完全全满足的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我们愿意不愿意被神隐藏起来？我们这些世上的谦卑人愿意不愿意更谦卑？我们愿意不愿意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带到尽头，让我们成为困苦人，让我们成为贫穷人，让我们成为仰望主的人，让我们成为认识神话语的人，也让我们成为将宰的群羊。就像保罗说的，我们终日被杀，但是没有一样东西是赤身吗？是肉体吗？是这各种逼迫，是患难，没有一样东西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最后因着基督的爱得胜的缘故，因着神的爱得胜的缘故，神最后一定要得着他所要得胜的。所以最后的得胜是神的得胜，神的旨意并没有因着人的失败而被推翻。神最大的指望是在犹大和耶路撒冷身上，因为你看看犹大只剩下两个支派了，十个支派已经被掳。如果教会，如果神的百姓还有前途的话，完全关系在两个支派身上。结果你没有想到，他们也失败，也软弱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的审判也要从神的家起手。虽然在这种情形底下，神还留下七千人没有向巴比屈膝的，那最后你看见说，他们最后的光景，神最后做到一个地步，叫神自己的心能够得着满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心中有一种很大的喜乐，因为每次讲到教会的见证，我们总是充满悲观的感觉。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在主回来以前，主真的会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吗？看看今天教会四分五裂的情形。所以如果那样的话，我们一定说一定没有了，我们都是失败的，我们四分五裂。你看这个光景就是第二章跟第三章的情形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千万要记得，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指引。我却要在你们中间留下困苦贫寒之名，只有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肯投靠他，只有因为我们灵里是贫穷的，所以天国才是我们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主的见证到了最后怎么样能够得着重振。最后你看见神自己能够得到荣耀，不因着我们的失败，不因着我们的软弱，因着我们四分五裂，神的见证就没有。不，神还是要做合一的见证。因为最后神怎么说？我必领你们进来，聚集你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后神怎么说呢？他说 我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和称赞。怎么有名声，怎么得称赞，乃是神聚集他们以后。你看那这里有个见证，是合一的见证。那最后神说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只要西班牙书存在一天，神的话存在一天，我们就不可能再散布失败主义。我们会失败，主不会失败。所以但愿我们能够体贴神的心肠，让我们来跟随他，一直等到他回来的日子。我们低头有简单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把这些话继续的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把敬拜爱的都归给你，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终于读完了这个西班牙书。这不过是刚刚开始，我们求你就在现在开始继续借这本书来对我们说话。我们明白这些书的目的不是增加我们的知识，叫我们更明白你的旨意，知道你在回来以前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。主啊，但愿这些话一直在我们里面工作。我们虽然散去，但愿你与我们同去，把荣耀、爱戴、敬拜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那为了迟到的弟兄姊妹，我想我很简单的报告两点。第一，就是说从下个礼拜开始，我们要开始来看保罗书信，十三封书信，从三月份一直到七月份。无论是系列的读经或者是专题的，我们都是集中在保罗的身上。那么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提醒弟兄姊妹，这个八月份的时候有一个保罗行踪之旅。那么